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观点啊，当然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因为这两天呢身体不算太好，今天呢也没有完全恢复啊，所以说可能会说的比较乱一点啊，大家也多担待一点。那个首先的话呢，看一下本周的一个市场，因为本周市场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监管过后，就是看到了我告诉大家会有一个组合拳，对吧？上面的意思的话呢，很明显，那到今天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已经看到像这个到周五的时候，证监会说要稳字当头，对吧？要巩固市场稳中向好的势头，严查过度操作，操纵市场。然后呢，央广财经的话呢，也坚持稳字当头 ，A 股要的是不是疯牛，而要的是长牛，对吧？这句话呢，大家应该似曾相识啊。我们不管他这个里面说了什么，我们就是要疯，不是疯牛，要长牛。这句话前一次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前一次是在这里，就我们可以看，前一次是在哪里呢？双十一，就是在2024年的11月11日，就双十一当天，然后一说，哎，后来就一波回调，看到吧？啊，是在这个点上，因为当时已经非常疯了。看上证指数，你可能看不出来，如果说看1000或者看2000，你就发现非常的明显，这里是个高点，看到吧？它依旧这边也是按照我们的规律放量的阴线出来，它容易调整，所以说在这里它展现出它是不要疯牛要慢牛啊，所以在这里呢短期之内就出现了一个调整，现在呢又是这句话，不要疯牛要慢牛，所以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当然我们在之前其实已经提示过大家了，告诉大家说你当时特别是在周三的时候，当时我盘中跟大家写的是什么呢？我们在那个我的那个鹰眼看盘那个微博的动态啊，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的，就我动态里面可以写的。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那个看啊，当时在这个1月13号早上我就发了四个字啊，别追小心，对吧？你看这个点1月13号是吧，然后我们到后面我说已经告诉他小心了，我说然后呢三天前啊，也就是在1月13号的当时吧，1月14号的时候告诉大家是多看一眼什么业绩线啊，你最近你可以发现业绩线确确实实是好的，其实我已经说的我觉得挺明白的了，而且当时说啊，我说这种随便赚钱这个真的好吗？其实真的不好啊，这种状态非常不好，就是不大可能有一个市场它是又简单然后它又安全然后呢又简单，你只要把钱加进去，然后并且呢它还能让你快速的赚大钱，这个不可能三角的，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因为它最多比如说，如果说它真的很安全，然后你只要把钱进去它又简单，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它就是存款，它的回报一定非常的小，它的波动也会非常小。然后如果说就非常简单，你只要把钱放进去它又能赚大钱，它大概率不安全，它一定会，它波动一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不大可能是有三者就既要又要还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出现以后，其实我已经跟大家隐晦的跟大家说了，其实有很多东西现在好像有东西已经不大能说了，开始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挺危险的。然后你就看到这里其实一波调整非常的明显，到周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跌停板的股票还是非常多的，有很多的资金全部锁死在上面了，你看像这种对吧，像这种一字板这种锁死在上面73个亿啊，其实不只是73个亿在排队啊，为什么？因为当天你只要看当天最后一天的时候成交了 170.1 个亿，意思也就是说在天上关进去的资金有多少，就是170个亿，一点不差，他只是说封单封了73，但是上面套牢的人就是170个亿在上面套牢了，然后疯狂的亏钱，就是这个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明白这么一点，就能够知道说哦，为什么说当时的提醒还是比较及时的。然后我告诉你，就是出现放量阴线，就进入到什么呢？进入了调整期。所以现在呢，有没有摆脱调整期？没有，现在还是在整个调整期的过程当中啊。首先，这是一个关于盘面的一个理解。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逻辑，就是到底说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这么一个调整期呢？我们要从哪边开始说起呢？这故事呢，我们要去从 A500 开始去说起。当时呢，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批帮忙资金，因为12月份正常来说呢不大会有冬季行情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季本来都是没有行情的，哪有什么12月份冲的，很罕见，十年当中只有一次是有的啊，但是这次呢也是有的，就变成跨年行情，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跨年行情。那它的发动点在哪里呢？发动点就是在 A500。 那解铃还需系铃人，故事就从这边开始讲，就是说 A500 就是它的一个发动点。那很多人说不信啊，不信我们来看， 我们比如说啊，看这个华泰博瑞的这个 A500 ETF，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个放量点起量点其实在12月中旬左右起来，然后之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量，这个资金是干嘛用的呢？其实这个资金啊，它有一些的话呢，它主要是进行一个冲量，它冲量的目的呢主要是去就是拿这个就是今年的一个期权的一个交易锚定物的，就如果说它期权拿下来了以后呢，因为有多空策略的话，多头它可能就是这个ETF 对吧，拿这个，然后空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这个期权，那是这样子去配置的。那这样子如果有了这个，那就是对于他来说他这个生意是确定的，因为对于这种 ETF 的话他就收管理费的，那所以说他规模会变得很大，然后这规模就稳定了，这笔钱是肯定要拿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会去冲这个规模，让他成为规模最大的两个之一啊，所以说你就发现这里啊，成交金额就特别大特别大特别大。那很多人说啊，这个我也不相信你说的这个故事，你其实不是故事，你看一眼就知道了，你看一眼份额就知道了，你看一路飙升一路飙升一路飙升对吧，然后一直到这个月底的最后一刻它是最高，它的份额是最高，没错吧。那么这批资金呢，其实它叫帮忙资金，就是过来帮个忙的，它帮个忙它也不是冤大头啊，就如果说真的啊冲到天上去了，你就把我买到天上去以后说不定后面跌呢，如果一旦跌了那怎么办，那岂不是我要亏损了，那么我过来帮个忙的对吧，我最后把自己本搭进去了，那肯定是不行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大概率说帮忙资金他会做一个就是中性策略，也就是说他自己在期货端的话呢他可能会去做一个就是对冲，那么他期货的对冲的这个点呢，他有可能因为 A500 的话他没有直接的一个期货的一个标的物的，那可能说啊，我们只能说可能他会去比如说有一些会综合一点，比如说出个300的或者出个50的这种对冲，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放一点500的这个对冲在里面，因为它 A500 既然是500嘛，它和500的这个关联度也是有一定的啊，所以说会放到这个中证500的这个里面去做这个空单的对冲，就是现货它就是多对吧，它做多现货嘛，然后做空这个期货，这样子做出一个中性策略。那中性策略一旦形成以后呢，它到了这个一定时候它需要去平仓的，就它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2月31号过后，你看它规模是逐渐下降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完成了任务了，所以说呢它必须要把现货给卖掉，然后再去平它的空单，没错吧，那平空单也就相当于出一个多单，而这个时候呢它至少在这个地方它暴露了大量的空单的头寸，我们就这么去猜想啊，这不一定是真的啊，就暴露大量的空单头寸以后呢就被人看上了，所以说当这个动作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资金给瞄上他们了。他怎么做呢？因为期货的话呢和现货就是我们股票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股票里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要你不带杠杆，只要你不买垃圾，只要你不在高位去买很高的股票，其实股票是没有斩杀线存在的，斩杀线就直接让你必死，就是你让你账户清零，这个就叫斩杀线，所以股票呢其实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但是呢期货期权它都是有斩杀线存在的，因为衍生品的话带杠杆，所以说它的一个波动啊它是有个阈值的，就波到一定程度那就让你拜拜了啊，所以说这里面当它暴露了大量的空单头寸以后，这个时候那一批场外资金做的一个什么动作呢，那就是嘎空嘎死你，它这个动作就有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呢，那刚刚我们讲了本月涨得最好的是什么，是中证500，巧合吧，非常的巧合对吧，它在现货端暴拉这个中证500，然后并且在这个期货端拉这个 IC， 然后暴拉，然后同时同步的去拉这个 IF， 这个时候就是拉500和这个300，然后拉暴拉上去，因为这个东西一旦拉起来，这1000和2000都会跟上去，会跟风的，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市场变得特别特别火爆，整个市场特别火爆，然后因为这么火爆就再引来这些场外的资金，继续杠杆资金继续再往这个里面配置，就形成了一个风口，就相当于借了一把力，借完力以后，这个时候那批帮忙资金规模也非常大，这个时候它的空单是亏得非常多，为什么？因为它现货没有赚这么多啊，因为现货的话 A500 的话这里它的涨幅本月涨幅只有4个点，但是那边就不对了，空头亏的会更多，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一个浮亏的状态，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如果继续再暴涨会有什么结果，就变成它的空头头寸可能要爆掉，如果一般来这种期货的斩杀线就拉到它直接爆掉为止，顶不住了爆掉，爆完以后那空单爆掉，那就被迫平仓呗，就出等于是出一个多单，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嘎空的那个多头的资金会趁机 去出这个空单，把他的多单给平掉啊，这样子的话呢，一瞬间就捞一大笔钱啊。这个事情的话呢，就造就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就是年初的这一轮突然之间上来的这个爆发的一个原因啊。个人认为，其中有一部分的这种微小的因素，或者说是因素之一，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希望大家是能够在这里是听明白了。就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如此，是这样子。这个里面就它的背后的逻辑从哪边去发动，从哪一个指数发动，怎么样去配合都有。当然这个里面不单说是这个就是期货的这一部分啊，就期货如果说大家硬要说那你稍微这个举点例子出来那也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去看像这个中信啊，当然这个不会怎么看它呢，它比较有代表性，但其他的话呢应该综合看所有的。比如说啊，你去看它的一个当时的这个2603的这个，但这个是个主力合约，当时主力合约它的一个空单量，就净空单最大的一个点是在哪里？你看最大的点是16、17号，就是这个就是 A500 在这个地方去爆拉的这个，就是成交量开始变大的这么一个点上。然后之后你说，哎，它不是变少了吗？啊，没有啊，因为它移仓移掉了，你发现后面这边加上去了，看到吧？在2006的地方加上去的，所以说它其实净空单并没有变少，理解吧？所以说稍微举个例子，大家就应该能够明白，就是说，所以说相当于是空单在这边被狙击了，继续再往上面去呢，因为这些帮忙的一些资金啊，有大部分也都是一些主力资金，或者说是一些都不是普通的这种小机构，都是大机构，所以这里面就引发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就有可能会被吞掉。所以在这个点上你就发现为什么到这个点上面突然之间会出现一个组合拳，然后告诉你说继续这么爆拉是不对的或者怎么样子，然后组合拳力度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力度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突然之间提高这个就是融资融券的保证金的比例。为什么在中午？一般很少的，一般都是要晚上大家开会讨论，没有中午突然之间，然后后面连续的各个组合拳就开始出来，就你不行然后我继续打你，你再不行我继续打你，然后包括说到周五晚上还在打。为什么是这样子？那就很简单，就是除非这批资金，就是这批狙击这个 A500 的这么一个策略的资金彻底撤退掉，那么才算是告一段落，不然的话大概率说这个东西啊还在继续，它的打压还会继续，直到说最后你撤退，互相大家和平撤退结束，理解吧？这个背后是这么个回事啊，有这种可能性啊，我不是说绝对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整个市场呢，它慢慢的正在转向于是这业绩线，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这里就是从这里就是这个三天前啊，跟大家多看一眼业绩线，说业绩线好，对吧？其实后面说身体不是很爽快啊，然后之后跟大家讲啊，就连续三天都是业绩线，其实我们也一样可以看到，像这个里面三天时间你可以看到业绩预升的这个是涨了 2.84， 看到业绩预升的是 1.22， 现在几乎全部是往业绩线方向去走了啊，它并不是和以前一样去纯炒这个概念航空航天啊，对吧？ AI 的AI 应用啊，其实你这两者反而是跌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向啊，业绩线呢会比较好，因为这个其实已经提示过大家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太多迷惑的。有一些朋友就感觉，哎，怎么这么迷惑，或者说怎么样，我都算每天都在写的了，这样还看不懂，我觉得就真的是只能要把饭喂到嘴边才能够赚钱了，这个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啊！所以说这里自己注意，就是如果说涨得太高的太疯的，自己心里清楚，就是不要去重仓去赌。你说小来来就小来来，你因为很多很高了以后，你要知道为什么说美股很少出现这种一个板块啪暴升到最后，因为当它脱离基本面过多以后，最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这么做空，然后我长期做空你就很简单，我必胜的。为什么？因为你公司就是垃圾，你长期做空你就必，所以说他们这边出现那种题材的一种爆炒的概率，不是说没有啊，就是概率就低。因为他们有做空机制，我们这边没有做空机制，所以一旦爆拉以后它可能变成龙头股，然后龙头不死，因为这种东西你看在美股里面是没有的，就是甚至港股里面甚至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先谁涨得多谁是市场的总龙头，所以因为它是总龙头，所以说龙头多条命啊，所以说龙头不死，龙头首赢你还能干，这个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中国特色 A 股的特色，你到美股去是绝对行不通，你暴涨这么多我立马空你，对不对？你直接空你，我就长期就空你，那你怎么办？你公司只值这个价格，时间长了它回归价值的， 没有，你去倒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没有哪个公司不是回归到它本身价值的，没有任何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对不对？我们以前举过像这种，比如说啊，超级大药股，东方通信当年超级大药，那不是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呗，对吧？这里是失去流通性的，所以说这个是偏离估值，正常估值就在这个附近，那哪里来？你从这里来的，对吧？你从哪里来啊？我从这里来，对吧？我就回到这里去，这个都要跌光的，都要跌光的，就是啊，所以说，知道这个点上，那我们就能够明白了，说哦，原来如此。那这样子的话，就现在是中国这个特色。那么现在我们，既然看到了，像这个，他已经也特别明显的告诉你，你就不能干了，这个也不能干了，证监会说也不能干了，央广也说不能干了啊，那就知道了，他就不干就不干，就听党话啊。只有你听党话，跟党走，你才能在股市里赚钱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这种其实是很暴力的。你可以看得到，像这种300的这个动作是非常暴力。你看它的砸盘啊，其实这个砸盘量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到砸盘200多个亿哦，每天200多个亿，告诉你200多个亿，正常来说早就把总买单只有1.25个亿，砸200多个亿，居然没把它砸到跌停，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种是精准控盘，而道理这个东西我不能讲，但是反正讲了就讲了，就是它这种叫什么呢？就叹息之墙，我们认为叫，以前有没有看过动画片啊？就是、啊、有那个圣斗士啊，这里面叹息之墙，意思就是当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当它要去精准去控它的时候，它不是就是单纯的我就砸，而是说在它砸的时候，一是有单子在接的。然后它的接单也非常大，它砸单也非常大，这两者的单子都非常大的时候，它给出的就是叹息之墙。就这个时候你说啊，我有一批场外的一批资金，然后我要跟你去对抗一下，那肯定比如你要砸，那我肯定拉呗，对吧？对吧？你估我就扫呗。好，那个时候你扫啊，你扫不动，为什么？我在天上的单子特别大，然后包括说一些大盘的一些大盘股，它的就是这种权重股，他们的这个压单就特别大。这个里面的大量的单子就往这个里面慢慢的在这个两个像甲板一样在这个地方在成交，缓缓的把你往这个地方逼。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做多去控制它还是做空去控制它，通通控制不了，理解吧？这个时候就是叹息之墙，就日语当中叫卡贝，对吧？很大很大的一个墙，你怎么办？你想你说啊，那我就既然你做空，那我就索性就是空头就过来，我也顺势给你砸一波，顺得了吗？顺不了，因为你砸不动，下面也有很多。那你说我就多头，我跟你做对抗行吗？不行，上面也有很多。到最后你只能被一个这种无形的大手慢慢慢慢往他想要的一个价格去逼，没有任何的办法，理解了吧？啊，所以说你等到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上面他不愿意这样子，所以说可能说就不愿意说这批棒棒资金亏吧，或者说也不愿意说这个市场过于的疯狂，因为也过于疯狂也是不符合整个这个一个主旋律的啊，因为现在是要慢牛，但这个涨呢也是正常的啊。为什么？因为以全球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去看日经，这一段也是涨的啊，依旧是全球性的，但是呢，他不希望说。变成一种特别疯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把这个市场跟大家说一说，也就清楚了。那么后面的话呢，我们自己平时做的时候呢，更多的还是这样子，关注业绩线，业绩好的啊，我们还是要去多看一眼啊；如果业绩差的，然后之前爆炒的，那我们就少看一眼，好不好？然后往这个偏低位的一些方向去。有周末的时候呢，火箭发射也有实力，有利空，但是也有利好，就是他们有新的这个火箭的一个 IPO。又上来了啊，所以说这里面呢之后的分化呢会越来越严重，那之后的现在呢仅仅只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初期，后面呢还会继续缓慢的震荡调整，速度呢不会很快，很有可能呢要去靠近这个20日线，但不会这么一刀子下来，它可能会慢慢去逼近这个20日线到这个附近。你说一定说调整力度很大吧，这不会啊，倒也不会。之后呢它慢慢又会重新再上去，但是再上去的话呢，应理论上应该不会让整个市场形成这种暴涨暴冲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点呢，也跟大家讲一讲，这种暴涨暴冲的时候，我们发散性思维，刚刚我说的就是发散性思维，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第二个我们来说，第二个发散性思维有可能，就是说有可能，你有没有发现，从 基本上就是从今年开始的这么一个风格，包括说AI 应用啊，包括说这个脑机接口啊，然后或者说包括这两个闪电战的，包括商业航天这种阵地战的，它都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极其的暴力，速度非常快，极其暴力。这个模式有可能是今年的一个主模式啊，也就是说要么一个东西不起来，如果起来它会极其的暴力，然后快速的把它解决掉，然后再来。就闪电战的模式在今年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形态。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我认为这种叫什么呢，我们这种叫反量化。反量化模式，因为量化呢，当然它有很多很多种啊，就是策略有上百种，不是同一种，但是其中有一种非常多的一个策略，就是大家说，哎，老是被量化收割。为什么？有一些它就是埋伏，然后一看涨停板卖掉，埋伏卖掉，它在赚这个里面波动的钱，这种很多。还有一些就是指标派，他们是就盯着指标买卖的，这种让计算机去买卖的，这个时候低了买，高了卖，低了买，高了卖，好。但是他们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缺陷，缺陷就是什么呢？就是量化，当它出现极端行情的时候，它很多指标都会失效。什么叫极端行情？就今天涨停，明天还是涨停，后天还是涨停，连续四五天就是一个爆拉，然后结束掉。这个时候它能把它，如果说我们以网格交易来说的话，就这里买，这里卖，就低买高卖，好，低买高卖，卖了以后再往上冲的时候，它量化它就没有信号了。第一个没有信号，还有一些呢，量化说如果高了以后再去追还是怎么样子啊？这个时候呢，它就不容易在这个里面去做这种差价，是一种反量化模式。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就是普通的就是我们就是打板的那一套量化里面，也同样的，你遇到极端的暴冲行情，他们也不好做啊。说实话，那种量化它也不好做。所以说，感觉有一种资金大家想要抱团去反量化，要反量化就是你要让整个市场。就是极端单边就出现这种，那我们继续观察后面是不是说大家有这种默契在干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子呢，将会成为今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特征啊，它就闪电战会特别多，哗下次过去力量非常大。好，那这个讲完以后我们稍微说说这个新闻吧。首先来看一下存储啊，存储的话美股还在飙升的，然后这个商务部长说要么建设存储芯片产能，要么在美国本土建设，要么支付100%的关税。那这主要是对韩国那边的一个说法，跟咱们关系其实倒也不是太大，就是，但它主要是对的是韩国。那现在的一个情况，你就通过这个你就知道，现在在今年其实更重要的倒不一定是 GPU 啊，更重要的就是存储芯片，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整个存储的产业链呢，它不会简单的会结束，它后面还会有，然后直到说什么呢？就因为现在扩散到 DDR3 了嘛， DDR3 都有人抢了，然后这个已经当然也已经接近后期了，因为越是往后面去呢，买的人会越多，它是个牛鞭效应。前面跟大家讲过，大家可以去搜我以前视频，就是牛鞭效应是怎么回事。就你知道牛鞭效应以后，它会放大它的需求，实际需求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放大需求以后呢，大家会囤很多货。因为我们以前，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像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也一样。家里面厂子说要一个货，哎，不，当时刚才暴涨，那没办法，只能抢货啊，抢下来了以后，当你抢下来的那一刻，大概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不到，差不多了，最高点，突然之间这个东西就没人要了，突然之间，原来特别抢手的东西，突然之间没人要了，然后马上后来的话，你就发现卖都卖不动，之前生意是极其火爆，到突然之间卖不动，它有这么一个叫断崖式的一种状况，这种情况我是碰到两次了已经。啊，所以说还是挺有感触的，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产业还是怎么样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它会从一个涨价的一个点上到突然之间没人要，会出现这个。当然存储芯片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一般是大周期，虽然突然没人要它不会跌回来啊，它也会在高位去震荡，只是说你这些东西呢，就现货有可能拿在手里的到一定程度啊，比如说到牛市结束，到明年牛市结束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这东西没人要了，也挺可怕的。这个不要去存这种东西啊。但股票的话，现在目前为止还好。川普说，可能对不支持美国获得格陵兰岛计划的国家加征关税啊，也这个有点，这个世界之王嘛，真是有点可怕，这随便乱来有点。好，然后另外一个再来看这个加拿大，现在是我们是中国电动汽车是每年是有 4.9 万辆的一个配额， 可以享受 6.1 的一个最惠国的一个关税待遇，不再征收 100% 的一个附加税，这是一个利好啊。但是呢，就是利好不是太大，为什么呢？只有 4.9 万辆每年啊，这个数字不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举个例子啊，比亚迪一个月，比如说12月份卖多少辆呢？33万辆在国内，33万辆比亚迪一个品牌啊，不是其他的。那所以这个数字大不大呢？一般性啊，就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也算是有个好的开始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国内其实和那个欧洲那边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可能谈的，我认为谈的还可以的。慢慢慢慢的，如果欧洲那边电动汽车啊，包括汽车产业链慢慢可以放开一点的，对我们是这种汽配的一些股票啊什么其实都是有利的。比如说啊，大家抱怨颇多的像这个季风啊，一说那这个股票办得不得了啊什么，也有朋友之前不知道哪里高点接的还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说的时候都是还是非常低的，说就我说这里拐点了，然后要上来了，对吧？那只是说这个票呢，你说强吧呢，确实谈不上啊，不算太强，就十来个点。但是我们按照众数理论来说呢，急倒是也不用太急。那这个公司的话，其实几个点啊，还是因为问的人又多，然后抱怨的人也特别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赚钱了还要抱怨，这一点我感觉挺奇怪的。就是你仔细看一看，比如说他这里剥离他的这个亏损资产的时候，在这种点上，这种点是非常容易去业绩洗澡的。你去看他这个净利润这个点，是24年的这个三季度的时候和四季度，这个是非常容易业绩洗澡的啊。洗完澡以后，其实25年的时候其实轻装上阵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中财网的，不是我说的。这个在上面，当然你也可以去看它的财报，上面也有写。你去看它现在的大概的一个生命周期当中的在手订单，累计现在的乘用车它做座椅的，这个定点是24个，总销售额是多少呢？1000亿，就是现在在手的订单有1000亿，就是你仔细看看这数字大概就知道。后面还有新的，后面又拿了新的单子啊，所以说现在单子的话是完全充足的，1000亿的单子可以给它干几年呢？可以给它干四到五年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后面单子都接了，有些单子都是路虎的，还有那个宝马的，都有啊，所以说它现在产能也很多都在欧洲了，它又不受关税的影响啊，所以这种公司呢就是比较稳健一点。然后到明年，如果就是到今年26年，如果和欧洲的一些关系比较好一点点，缓和一点的话呢，它的业绩会有一定的弹性，它利润弹性还会更大一点，26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呢其实还可以的。啊，你只是觉得慢呗，对吧？就嫌弃一点呗，没有润泽那么快，是吧？嫌弃嘛，我不嫌弃。然后再看一下业绩的话呢，这里有几个公司啊，比如说像一个盛虹这一次四季报是不大好啊，这个年报四季度是比较糟糕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存在，可以说并就是 miss 掉了。然后剑桥也不大好啊，所以说这个都可能会对这个算力链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的。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是好的，但认为说盛虹的话呢，基本上它的业绩恢复估计一季度可能还不一定会恢复过来，它完全恢复过来可能要到二季度才能够说重新恢复增长。因为前面跟大家讲过，它的一个上升啊，以后注意像这种 PCB 啊 CPU 啊，它都是在上台阶，就上来以后啊，你看它增速它不会一直这么飙的，上来以后啊，它会缓一缓，上来以后会缓一缓，这个跟订单交付各方面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关系的。那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说在整个牛市当中的话呢，这类型的一个就是纯业绩型的这种就是有业绩兑现的这种股票，其实基本上不会出现单边跌的，就一般出现这个利空，然后夸掉一掉，掉一掉之后呢，慢慢后面又上来了，又回来了，以后大家对它有新的预期了，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其他的话呢，另外一个像这个北方稀土是涨得比较好，注意就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稀土链，它有可能会上来的，注意一些其他的一些稀土公司啊，这里我就不举例子了，反正省得说是推荐，就没有这个意思啊，就稀土链记得可以看一看啊，其他的。AI 链的话呢，有的好有的不好，要看一下。然后另外一个题材的话呢，有可能大家等到如果商业航天一般性的就这么每天封单跌停的这个情绪是挺难起得来的，那其他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 AI 应用的话呢零零碎碎其实还会再起来。还有的话呢 AI 应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马斯克的这么一个这个东西，看到吧，这个他的机器人很牛，这个非常牛，就这个跳舞的这个丝滑的动作，让人感觉挺令人震惊的，就是不大像比咱们的都要强很多。虽然说大模型还没有，但是它的运控我觉得已经做到了极致了吧， 这是应该是极致的一个运空了啊。同时的话呢，新华网也说了，机器人会再度登上央视的春晚。好了，那这个下周的话呢，机器人又可以稍微挺一挺了，对吧？好，然后其他的需要注意的就不多了，其他我们就说到一个税务部门提醒啊，纳税人近3年境外所得要展开自查了。就后面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有账户去炒美股啊，或者去直接有账户炒港股的啊，不是通过沪港通的，这个都要缴税的啊，这个都要缴税的，他要追征的，他不是说今年不缴他不理我就没事了，没有的，他要交滞纳金的，这数字是很大的，所以说建议大家自查一下。就如果说确确实实是在美股里面有赚了钱的，那记得缴税。好了，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周末啊，这个讲了这么多已经很累了。告诉了大家一个有趣的东西，对吧？那其他的话呢，我们到周一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估计周一也讲不了太多，我们早盘，周一早盘直播半个小时，好不好？把整个周末的新闻啊各方面再跟大家梳理一下，整个思路再跟大家梳理一下。而目前为止问题也不大，低位票问题不大，因为它是一个局部性的暴涨，那局部性的大跌，那和其他的呢关系暂时来说还不大，低位票呢还没有太大问题，好吧？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